又来跟大家去分享这一段路德记哈。路德是一个我非常的 admire 的一个人啊。你看看这个，这是很有名的一幅画，听得见有声音吧？
有
哈。你看这个哈，这个十岁，这是以路德记做背景啊，很有名的一幅画，现在在罗浮宫啊，法国罗浮宫很漂亮一幅画哈，是米勒画的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开始，我们还做个祷告，好不好？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在此召集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一起来啊，听从你的话语。主，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，兴许与我们讲的跟听的同在，让我们真是能够同感于灵，真是能够明白你的心意。主，借着路德这个小小的名字，主，你带给我们许多的话语，也带给我们许多神学的真理，也更带我们外邦人信主的一个盼望，一个典范。主，我们看到你的救恩是没有啊界限的，主，你的爱真是遍及每个地方每个角落，主，只要愿意回转归向你，主，你都愿意向每一个人施慈爱施怜悯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主，谢谢你的长阔高深的爱，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这个看过画片，进入主题。路德是谁？都听过路德的故事吧？啊，都听过哈。路德他，我们都知道他是大卫的曾祖母，不错哈，曾祖母。他出生于世世时代。我很谢谢刚刚昭言弟兄把我的一些背景先帮我 warm up 一下了哈。大家都知道这个路德哈，他是在出生在世世时代，我们也知道世世时代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哈。道德宗教都非常堕落黑暗的时代，他是摩押人。摩押人什么样子一个人有知道吗？摩押人是什么样子一个人？知道的举手我看看，不太多。OK， 摩押人是谁？你们记得罗德，亚伯拉罕的这个侄子罗德，对不对？当初亚伯拉罕替罗德求情了半天啊，为那个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，对不对？他就亚伯拉罕就为他的侄子求情哈，有100个亿人，有50个亿人，有10个亿人，你会不会灭？就神的只要10个亿人我都不灭哈，神的慈爱。结果呢还是灭了，因为他们连10个亿人都没有。最后他们就神就救了罗德四一家四口，对不对？夫妻两个跟两个女儿。结果呢神跟他们说，你逃的时候千万不要往后看哈。结果这个太太忘了，就往后一看就给黏住了，所以就剩三个爸爸带两个女儿。这两个女儿啊自作聪明，然后她可能因为进入索多玛俄摩拉那种乱七八糟的社会，在这个道德水准沦落的地方，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怪招，就跟他爸爸乱伦， OK， 把爸爸灌醉乱伦，生的孩子老大大女儿跟罗德生的孩子就是摩押人，摩押人后裔哈。所以那摩押是被咒诅的，是神所不喜悦的。摩押人神说不可进入耶和华的会啊，所以摩押人是被咒诅的。但是很特别齁，他是摩押人，神不喜悦，但是神却拣选了他成为大卫王朝大卫的曾祖母，甚至遥向什么将来的弥赛亚肉身的祖先。这真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。我常就问神为什么，但我看了神的爱真的不分任何国界的，也不分贫穷。路德从来没说过他美丽哈，圣上有说过他美丽没有？都没有说过他美，但是有说过他是一个很有才德的哈。你看后面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才德的妇女哈，他没有很美丽，也没有很显赫的身世背景，但是他是一个才德的妇女。那神拣选他，他因为他是一个有信心的女子啊，你看那个神的主耶稣的家谱里面几个外邦女子啊，波阿斯是谁你知道吧？他后来波阿斯是后来娶了路德，我们这如果你看过路德计划你就知道波阿斯娶了路德。波阿斯是谁的后裔啊？他马对，还有拉合是谁？外邦人妓女，对不对？但他后代，但他是因为有信心的女子，这些都是有信心的女子，就被神所拣选哈。所以给我们一个盼望，只要你 啊，我们待会再讲好了，后面很精彩，在后头哈，我们待会再讲。好，下面路德记共有四章，只有四章，我谢谢那个宗牧师给我路德记只有四章，否则我会累死。但是这四章却有很多很多神学真理在里面，很精彩的四章，我们要好好去读。这是一本叙述文体，叙述文体我们常不小心就把它当成故事来读，那就读进我们自己要读的。所以你们告诉我，你们读了路德记，你们第一个感觉是什么？啊？哎呦，你们看到，对不起，没有。以前很多人就告诉啊、哦，就是婆媳之爱嘛，是不是？夫妻之爱嘛，是不是？那就看到这些东西。但是你们其实读这个多很多很多，里面有很多神学，讲到神的恩赐，讲神怎么样带领，哈、啊，讲神与人。人对人的恩慈，彼此恩慈哈。他这本书啊，他们说很美，他的写作方式很美啊。他说是有序言一章一到五节，是七十一个希伯来字五句话对称的。结语呢，四章十三到十七节也是七十一个字，也是希伯来七十一个希伯来字五句话。最后一个把大卫的家谱指向弥赛亚君王。OK， 他说这个路德记不仅是一本历史的书，就介绍一个历史，也是一个神学书，更是一个很美的文学著作。因为我们不懂希伯来文，也不懂那么美哈，我都是现学现卖。写出写经上这么说，我就这么写哈，应该是如此，没有错哈。好，下面好，我们先读一下路德记第一章一到五节，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他一开始的训言，就把整个当时的情况就讲出来了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凄惨的话，最后你看这个拿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。OK， 好，我们先说一下，从前面开始说起啊。这里面一到五节，它其实把归纳法查经里面五个很重要的 5W 全部在里面，对不对 ？Where、When、Who 什么 ？Where、When、What、Why、Who， 通通在里头了。所以从这一下来，我们可以通通知道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先看好它背景。好，它的背景第一个就讲了 when 什么时候发生，对不对？是士师秉政时期。你刚刚王导演已经讲过了，他那个时候道德伦理很乱的时候，特别最后的一个结语，在诗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结语是什么？那时以色列国中没有王，怎么样？个人任意而行，任自己的意哈，不是神的意，任意哈，任自己意而行。所以呢，然后呢，那时候在哪里呢？在犹大地啊，在犹大地，后来讲犹大地伯利恒哈、啊，他这个讲伯利恒，但是整个犹大地都有地饥荒，很特别哈。圣经中的饥荒常常和神的审判有关，也很特别。你看啊，犹大地遇饥荒，后来他到了摩押旁边，后来他迁移到摩押，我给你看哈，后来他到迁移去哈，迁移到摩押去。那摩押却是很富饶，没有受到影响，他们很信，就可以看到手神的手在里头。所以生命中的饥荒常常和神的审判有关。我们读一段就可以大概知道哈，在生命记十一章十一到十七节啊，摩西那时候跟神界的摩西的口跟他们说的话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，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，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。从岁首到年终，耶和华你神的眼必时常看顾那地。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， 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尽心尽气侍奉他，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，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、新酒和油，也必使你吃得饱足，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。你们要谨慎，免得心中受迷惑，就偏离正道，去侍奉敬拜别神。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，就是天地灾不下雨，地也不出产，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土地上速速灭亡。所以这一段大家可以解释为什么犹大地遭遇饥荒，对不对？他们那时候任意而行，宗教非常堕落哈，受了当地的文化的影响，所以呢受了迦南人的影响，他们那时候的宗教道德都非常低落。好，看一下他，好，现在是讲了户，对，户有哪些人？有一个以利米勒，他的妻子拿阿米，还有儿子马伦基连，还有儿子尔巴路德都在里面哈。以利米勒他意思是我的神是王，我的神是我的王， OK， 但他所做的事情好像跟这个他的名字不太相称。好，我们先说他什么地方人，他是伯利恒以法他人，特别讲，其他只要讲伯利恒就好了，为什么讲伯利恒以法他人？好，第一看伯利恒，他的意思，伯利恒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粮仓之意， home of bread， OK， 是表示一个很富饶的一个地方，物产丰富很富饶的地方。你看粮仓怎么样得到饥荒，是一个反讽，对不对？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件事情。然后特别又讲说以法他人，我们以法他哈，在圣经上有讲，忘了是哪一段，我其实我写下没有写在上面。有地方写了以法他，说是伯利恒的祖先，就是以法他人。所以表示说以法他是什么？是当地的原住民。所以表示以利米勒这一家怎么样？是土生土长在伯利恒这个地方。啊，是土生土长的，是做了很久的 ，OK， 所以表示说这个讲到这件事情，伯利恒法他就表示说他这个迁移是很困难、不容易的一个决定啊。啊，他是以色列人，他以法他是 ，no， 是住在伯利恒以法他住了很久的 ，OK。是当地的原来居住的这些人啊，叫以法他人。在哪一段我下次有机会给你们哈。好，他妻子拿阿米，儿子马伦基基连哈，他然后他儿父阿尔巴和路德，后来他这边娶了妻子，对不对？是摩押人。好，我们看到了，那我们看一下下面，你看全家大小，开开心心的走了，他们迁移啊，我们看到你有讲他们看了饥荒，所以他们就迁移了。全家迁移到那个摩押地区，这是 OK。所以以利米勒他决定，他一看到饥荒，他第一个决定什么？逃，对不对？逃饥荒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也会逃？很多人会逃，但是他逃到哪里去？逃到摩押啊。好，我们先看他带着全家移到摩押地，这个迁，不管去哪里，这个迁居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。那么我们来看，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他是一个爱家庭、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，对不对？无可厚非嘛，一般人都会这样做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来想，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丈夫呢，还是一个任意而行中间的那一个人？从神的角度来看 ，OK， 从神的角度看，由人的角度看无可厚非，由神的角度还看怎么样？为以利米勒他是犹太人，他是以色列人，他很清楚神的律法，对不对？很清楚神的教导，所以从神的角度来，他是明知故犯，任意而行，他没有寻求神的旨意，他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。他是怎么样？以勒一句是依靠自己的判断力。他按照自己当时的判断，他觉得这个饥荒来了，我当然要跑，而且跑到一个很富饶的地方，然后跑到一个最近的地方，摩押很近，就离这个死海啊，离死海很近的地方，他移居摩押地。摩押地是一个 粮食充足、物产丰富的地方，但是却是偶像崇拜的外邦之地。其实以利民他很清楚的，他清楚神的律法，他都知道，但是他怎么样？他看到的路比舒适过于神的警告，他就照样过去啊。那由寄居到常住，他刚开始，你们看圣经上面，刚开始说要寄居，后来就住下住一面，然后又说又住了十年，越住越久，越来越 comfortable， 对不对？很舒适，就舒适，就 comfort zone， 去住了十年。然后所以他渐渐受到摩押文化的影响，离开神的百姓，就听越来越听不到神的声音了哈。然后渐渐就远离神的律法啦，就远离以色列的文化宗教，对不对？然后后来他也是轻忽神的团契，他也不在乎是不是跟他的那些同胞们在一起。其实神希望他自己的百姓能够都住在一起，能够一起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，但他也不在乎啊，是没声音了。还是有哈，好，所以呢，他就不管，他就自己跑去了，啊，他就越来越远离，所以他过的这些生活就不是分别为圣生活，就跟他们混在一起了。然后呢，他另外一点就是他没有持守神的律例，背弃神的约。他明明知道神的律法规定说不可以与外邦女子结婚，但他们还是与摩押女子通婚哈。因为摩西律法说过，两个人摩押人不可以耶和华的会。OK， 所以以勒移居的结果，所以我们要看是不是合神性，就可以看出来他以利米勒移居结果什么？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对不对？都死了，他自己死了，两个儿子也死了，他整个家族好像就要消失了，没有人传宗接代了嘛？没有，这个两个儿子死了，但是他说只留下妻子拿尔比，两个儿妇。阿尔巴和路德，他没有丈夫也没有指望，所以拿尔米的情况就是没有丈夫没有儿子，他完全绝望。所以当第五节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完全的一种绝望啊！你看那个拿尔米他自己说他自己的情况是什么？他甚是愁苦，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 ，OK， 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，我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，耶和华降祸于我，全能者使我受苦。他知道神的作为，他都知道啊。那但是呢，还好拿尔米他会重新寻找神，听到神眷顾他的百姓，所以他还是相信耶和华神的。我们说过哈，以色列人从来没有不拜耶和华神，很多人以为他们好像拜偶像不拜耶和华神，他不是，他还是拜耶和华神，但是他是也 mix 别的宗教，懂吗？所以他不是说完全不拜耶和华，他也是拜，但是神常责备他们说什么，他们像淫妇一样对他不忠啊，他不光光是拜耶和华神，他还拜其他的神啊，虽然是别的人还是拜其他神，所以哪里心中还是有神的，他知道他认识神，还是那位全能者，他掌管一切，他能够降祸也能赐福哈。好，现在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，看好可怜哈，三个寡妇没有孩子，三个寡妇完全失去盼望。好，下面拿尔米回归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哈，拿尔米与他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，因为他在摩押地亲近耶和华，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与他们。于是他和两个儿妇就起行了，离开了地方，要回犹大地去了。拿尔米对两个儿妇说，你们个人回娘家吧，愿耶和华恩待你们，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，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。于是拿尔米他们亲嘴，然后放声哭，然后他的儿妇还是很好哈，很舍不得他，他说我们必与你一同回本国去。好，我们先看拿尔米他的回归是怎么一回事。拿尔米他亲近耶和华，因为他亲近耶和华眷顾哈自己的百姓，所以我们看神第一次的介入。那眷顾呢，耶和华眷顾，他原文的意思是 visit 不是只是拜访哈， visit 他带有这个意思是仔细留意观看，所以耶和华神仔细留意观看他的百姓，知道百姓受苦，然后所以他就眷顾他的百姓，赐福赐粮给他们。所以我们第一次在路德记第一次看到神的介入，他很特别，路德记没有记载任何一个神迹，没有，但是呢有18次提到耶和华的名，有其他的里面的角色哈，几个角色讲提到耶和华名18次，所以神掌权，就看了都看了神掌权。 所以这样子我们可以显明耶和华神引导我们日常生活的两方面，它是隐藏性的跟继续性的。耶和华神不是说偶尔行个神迹怎么样然后隐退不见了啊，就不管了。耶和华他的工作是隐藏在我们日常生活之背后，继续不断的引导这位神。好，所以我们不要每天期待说主啊，你给我个神迹吧，你给我个神迹吧。问这不是神要做事的方法，神一直在那里，他一直存在的，他行神迹是继续不断的行，他不打盹不睡觉，他继续不断的行哈，每天都有我们同在的神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从路德记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作为，神工作的方式啊，神一直在那里啊，只是说。他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所期待的显神迹奇事啊，没有说让人马上觉得那是神迹奇事哈。好，所以拿米他是还是相信神的恩慈，所以他愿意回到有神同在的家乡，这两个儿妇就随行他了。那他就力劝他的孩子回娘家，为什么呢？他劝他回娘家呢？因为他觉得这是对于他们是最好的。拿米他很好，对儿妇着想，所以你们可以看到。他们两个媳妇这么爱他哈，舍不得离开他，表示说这个婆婆很好。他力劝儿妇回自己娘家，他以恩慈对待儿妇，他是求耶和华恩待两个儿妇，因为他自己已经是绝望的，但是他们两个儿妇还有希望可以再嫁。因为当时这个社会什么社会？是以男人为主的社会啊，所以一个女人如果没有丈夫，没有儿子，是最悲惨的一件事情，也是最羞耻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他要趁他的两个儿妇赶快回去再嫁啊，不要跟着我啊，我这个已经没有希望了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已经没有办法报答你们，你们曾对我这么好，但我报答不了你们了，我没有办法了，我没有儿子，已经没有儿子了哈。所以他是叫他说他求耶和华恩待他们两个儿妇，他自己没办法报答了，求耶和华来恩待哈。好，所以恩待你看一下哈，叫做 Hesed 是在圣经里面常常用的是吧，就是恩的就恩慈哈，蒙恩什么恩典都是叫 hesed， 这神的行动，这看起来神的行动与人的行为有关。他这里说什么？他说愿耶和华什么赐福于你，好像什么你对糟糕，在哪里啊？耶和华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啊，就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。就表示说好像神按照他们的好行为来回报他们。 OK， 好，然后拿米继续劝儿媳，因为他儿媳不肯走嘛，继续劝，然后他就讲了一大堆他的原因，他因为他老了没有指望啦，讲了很多理由，就让他们回去。好，结果呢，他两个14节，两个儿妇放声而哭，阿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，他最后他决定离开啊，大媳妇也离开，只入得舍不得拿厄米。OK， 那但是拿米还是劝他回去哈，舍不得拿厄米。OK， 我们可以看哈，这已经是图片。OK， 一个走了啊，另外一个还在苦苦哀求他，他婆婆说我要留下来，我要留下来啊。OK， 好，阿尔巴他觉得回摩押地看对不对，按照人的常情来看是合情合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他是一个衡量得失、理性思考，但他半路跟随，他更重视自己需要，更爱自己，这是一般人选择在期待之中，啊，无可厚非。结果，但他结果失去全能神的祝福。来看，啊，我又给你看一张哈，这个情况。那路德誓言说什么？不要催我回去，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，我也往哪里去；你在哪里住宿，我也在哪里住宿；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；你在哪里死，我也在哪里死；你葬在哪里，也葬在那里，除非死能使你与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这个是了不得的一个誓言，真是一个了不得的誓言。它比你看有点像婚姻的誓言，对不对？它比婚姻还要强，强度更强哈。它超过了死亡，它都要与神，都要与他在一起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，路德那时候已经把耶和华神当作自己的神。为什么呢？一般人起誓都是向着自己神起誓，不会拿外邦神来起誓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以耶和华神来起誓，表示耶和华神已经在他心里已经杀神了啊。所以可能他看到他嫁了以色列人家，看到他们家里面敬畏耶和华，敬拜还是敬拜耶和华神，所以他知道耶和华神跟 他也进入耶和华神。OK， 所以路德的抉择是一个超越的抉择。OK， 这个他说的舍不得哈，其实是叫英文叫 cling on， 原文就是说衣服好像缠着他，这不只是外面缠着他，而是他心里面怎么样，完全一个尾声，完全一个尾声哈。所以呢，他的抉择是很特别的，他放弃他自己可以回去再重新嫁人的一个希望，还有为了自己 bright future， 像他嫂子讲的 bright future， 他放弃了跟一个老妇人怎么样，没有儿子，绝望的一个老妇人哈，他跟着也很贫穷的老妇人，他跟他走，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抉择，不容易抉择，要很大勇气的一个抉择，所以他是我们说他是超越的抉择啊，超出我们期待的抉择哈。他重视婆婆需要超过自己的需要，他是一个很不自私的人，因为他知道他婆婆那是很愁苦啊，很苦读，很需要帮助，所以他愿意跟他婆婆去走，对不对？哈，所以他不凭自己理性，却信靠耶和华神，这是一个信心的跳跃啊。按照理性讲，他应该回摩押地的 ，right？ 每个人会选择这个，对不对？啊，他是坚定不移心，完全的委身，他是一生的跟随，你看他是到死都跟随啊。他放弃自己原来的文化、宗教、国家、民族，永不复返，义无反顾，他完全放弃。是很不容易的一个抉择，在我们人来看是非常非常难得的。OK， 所以路德觉得他的超越性，第一个他超越理性，对不对 ？OK， right？ OK， 第一个他的这个选择是超越理性的。按理性讲，回摩押地是对的，是比较好的选择哈。但是呢，他没有回去。那超越律法。他明明照律法书上写说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，明知不可为还为之，他知道到那边一定会受到很多的歧视哈。种族的超越，以婆婆的国当做自己的国家，对不对？他完全超越他的种族，那他也知道他有被歧视，很有可能被歧视。那身份超越，他以婆婆为他自己的母亲啊，以婆婆为他母亲。个人是最后也是讲到他信仰超越，他放弃其他所有的信仰，他以前的信仰啊，他以前的偶像敬拜全部就放弃了，然后单单信靠耶和华神啊，以婆婆神为自己的神，所以他这个是一个信仰超越。好，路德告白的深度与长度，他就时间而言，你看他到死，对不对？你死在哪里，我也死在哪里，也葬在哪里。我们都知道那个婚姻的愉悦是什么，到死了就可以结束了，死了你就可以嫁人了，对不对？通常都是如此啊，或者说会是再娶，对不对？但他这里说你死在哪里，我也死在哪里，然后而且还葬在哪里，为通常来讲什么，婆婆一定比他早死嘛，对不对？他就应该是 free 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说到死他都才一根葱，所以这个时间由现在是到永恒的啊。那有地点而言，包括所有地点，他说什么？你住在哪里，我也住在哪里；你往哪里去，我也往哪里去。啊，所有地方，你不管你到天涯海角，我都跟着你啊。就生活面而言，它包括平行面与垂直面，什么？平行面就是跟人的，垂直面跟神的。啊，我的神就是你的神，就是我的神。啊，就信仰而言，他呢，单单信靠拿你的神耶和华。啊，很强。那最后呢，加个保证来保。一个誓言来保证，然后他不是随随便便乱说的，说很容易，但要做不容易啊。但是他说我这个说不是随随便便说，我用启示来保证我这个誓言。耶和华神已经是他个人的神了哈，然后他的婆婆就是他的母亲，他的国就是他的国，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。OK， 路德因的信心的告白，可以看，我说他是有点像因信称义，有没有？他因为他的信心敬拜耶和华神，他得以进入神的家，对不对？他得以进入神家。那他不再是摩押女子，而成为犹大支派的一员啊。然后呢，成为神的百姓，进入神的国，更是被神拣选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啊。你们说祖奶奶是吧？曾祖母哈，成为弥赛亚君王的啊肉身的先祖，这是很不容易的啊。所以这我说他成为外邦人进入神国的一点范例盼望。不管你是怎么样子的人，不管你过去怎么样，只要你重新归向神，只要信靠神，一样可以来到神的国度里面。所以我就想到以前的我们刚刚说拉合，对不对？什么塔玛啦，什么 OK， 很多人，但是呢，只要你有信心就可以啊。有地方一张这个，我觉得很特别啊。好，好，下面讲了新的盼望，我们这个以后下回分解。如果你要知道哈，拉米吉路德回到伯利恒的时候，就后来就回到伯利恒，然后一切新生活就开始了。以前都很辛苦，很凄惨，对不对？第一章最后就讲到说，当拉米跟路德回到伯利恒的时候，刚好是收割大麦的时候，就开始给一点 hint， 好，给一点跟线线曙光出来 ，something is going to happen 啊。然后呢，就讲到第二章第一节，马上讲到说，拿你的丈夫以利面的以勒有个亲属在那边啊，就表示因为按照旧约律法，他们那时候摩西律法，亲属有个赎回有救赎的一个功能，看扮演救赎角色的波阿斯哈。波阿斯是拉合的后代，敬畏神的人，这是我们下次要讲哈，下次讲了一个，你看，你看大麦收割的时候好忙哈，这个欣欣向荣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二章以后就觉得一切都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。你看他们在收割大麦啊，这里收割大麦，我看，哎，波阿斯、路德 ，OK， 见面了哈 ，OK， 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，下次。暂时会然后下次再看下面的。但是呢有个小小要求，我这人很特别喜欢就是最后唱首诗歌回应，可不可以哈？是讨论题目，等一下讨论的。我有五题，我们刚刚也在事先已经先讨论过了。看好，你不离弃，刚刚你唱那个也很好哈，所以耶和华听到我们声音，这里不离弃，耶和华这里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香残的灯火它不吹灭。 OK， 我们唱过了，所以我想应该没有问题哈。来，
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，香残的灯火你不吹灭，忧伤又痛苦必给予我，你绝不离弃，你的陪伴不再惧怕，你的看顾不知缺乏，无论是苦难任何环境，你绝不离弃。我从水中经过，你必与我同在，我虽渡过江河大水不埋我来，我也长了衣服也必不怕伤害，你此恨永不离开。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，香残的灯火你不吹灭，将我的重担卸下给你，你的慈心啊。
感谢神，神是一位永不离弃我们的神。好。